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俄罗斯油气收入暴跌的事儿，还有普京现在要怎么破局。你看，俄乌冲突马上就四周年了，之前一直靠油气出口撑着财政，现在现金流突然降到了好几年没见过的低点，这变化可不小。
我也注意到了，一月份油气税收才3930亿卢布，还不到去年12月和2025年1月的一半，这个下跌幅度确实挺大的，这应该是多方制裁一起作用的结果吧。
没错，这里面有很多因素，首先是美国和欧盟的新制裁，还有特朗普给印度施压，加上他们在打击规避制裁的邮轮船队。就拿美国来说，去年11月21日就对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下手了，不管谁买这两家的石油，运这两家的石油，都可能被切断和美国银行系统的联系，这对跨国公司来说可太致命了。
欧盟那边的制裁也挺狠的吧，我记得1月21日开始不让用俄罗斯原油做的燃料了，这等于堵死了俄罗斯石油先去别的地方精炼再卖给欧洲的路。
对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提议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的航运服务，说制裁能逼俄罗斯停火谈判。而且这次的制裁比之前拜登政府的石油价格上限更狠，之前七国集团的60美元价格上限只是想减少俄罗斯利润，不是真的禁止进口，怕的是能源价格上涨。
那之前的价格上限没有起到作用吗？我好像听说俄罗斯之后又把收入拉回来不少。
一开始确实有用，尤其是欧盟禁止俄罗斯海运石油之后，俄罗斯只能把石油卖给印度，那时候收入降了不少。但俄罗斯很快组建了自己的老旧油轮影子船队，绕开了价格上限，收入也就慢慢回升了。
特朗普这次又给印度施压了，说莫迪同意停止进口俄油，还取消了额外关税，不过莫迪好像没回应。你觉得印度真的会完全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吗？
我看不太可能。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就说，他们的战略是根据市场条件多样化能源来源，而且从数据来看，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出货量虽然从去年10月的每天200万桶降到了12月的每天130万桶，但数据公司 Kepler 说，印度短期内不太可能完全脱离廉价的俄罗斯能源。
对，毕竟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便宜，印度肯定不想放弃。除了制裁，乌克兰也没闲着，一直在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、管道这些设施。
没错，乌克兰的盟友也在制裁影子油轮，现在美国、英国和欧盟制裁的油轮已经有640艘了。美国还扣押了和受制裁委内瑞拉石油有关的船只，法国也拦截过涉嫌影子船队的油轮，这些都让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越来越难。
现在买家都要求俄罗斯给更大的折扣了吧，毕竟买俄油要承担触犯美国制裁的风险，还要找变通的支付方法，这些都是成本。
没错，去年12月俄油的折扣已经到了每桶25美元左右，乌拉尔混合原油才38美元一桶，而布伦特原油是 62.5 美元一桶。俄罗斯的石油生产税是按油价算的，油价低了，国家收入自然就少了。标普全球能源的分析师就说，这是连锁反应，不管是原油还是成品油，只要是俄罗斯来的，大家都不想碰。
那现在是不是有好多俄罗斯石油积压在油轮上了？运力成本是不是也涨了？
对，大概有 1.25 亿桶原油积压在海上，超大型油轮的费率都涨到每天 12.5 万美元了，这都是制裁的直接后果。而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放缓了，去年第三季度 GDP 只增长了 0.1%， 今年预测也只有 0.6% 到 0.9%， 远低于2023年和2024年的 4% 以上。
经济增长慢了，税收肯定就少了，加上油气收入暴跌，普京只能想别的办法填补财政缺口了吧。
没错，普京现在只能靠加税和借钱。杜马已经把增值税从 20% 提到了 22%， 汽车进口、香烟、酒精的税也涨了，还从国内银行借了不少钱。不过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还有储备，现在钱倒是够，但加税可能让经济增长更慢，借钱又可能让通胀加剧。现在通胀率是 5.6%， 央行利率 16%， 虽然比之前的 21% 峰值低，但也不低了。
那照这个情况下去，俄罗斯会不会考虑停火谈判，或者至少降低战斗强度？
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专家 Janice Kluge 就说，再过半年或者一年，这些财政压力可能会让俄罗斯改变对冲突的看法，不一定会寻求和平协议，但可能会放慢冲突速度，专注前线某些区域，毕竟一直这么花钱，谁也顶不住啊。 看来
普京现在的压力确实不小，一边是制裁越来越严，油气收入暴跌，一边是经济增长放缓，财政捉襟见肘，破局真的不容易。
没错，现在俄罗斯的处境挺难的，不过普京肯定也不会轻易妥协，后面怎么发展还真不好说。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次再接着聊。